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阿爸天父啊，主耶稣基督，圣灵，在三一神的名里，在祈求，求你赐福给小子这个小小的研究。虽然是很微小的一个种子，但是这里孕育着我们的一个渴慕，就是将不同的教会的教导能够结合在一起，能够把申言和预言两种情形的都能结合在一起，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多听见圣灵的声音，也能为着能够把圣洁和能力，圣灵的果子和圣灵的能力汇流，都能仰望你，求你赐福给我们，也求你赐福给参与的每个弟兄姊妹，他们分别出时间来给你大大的祝福他们的灵魂身体，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财务，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工作，求你看顾他们。我特别祈求阿爸天父，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请圣灵与我们同在，阿们。那我还是按着题目分享一段，这个原因在于呢，虽然比如都听过我说的一些，不方便今天上来，所以我这有几组对象，所以我还是要讲一讲。这个我就是很希望尽快的把它讲一讲，就是什么是圣灵的浸。圣灵的浸有不同的说法，有圣灵的浇灌，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浸，圣灵的洗，这种种不同的说法。中文英文就是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也有叫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的祝福。那对于比如说他还不太了解这个人，他就是基督徒，他是有神的应许，就是说首先我们得救之后，重生之后，圣灵会住到我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得救的人肯定会有感觉，里面有一个人位，基督也好，圣灵也好，他住在我们里面，灵有感动。但是这也本身是个奥秘，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到底住在我们哪里？我们以前也讲过，住在小肠里啊，住在脑子里啊，还住在心里啊，属灵的心里还属肉体的心里啊，还住在，有人说住在肚腹里，没有人知道。所以圣灵到底住在我们哪个部位，我们也不知道，还是我们全身。但是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保罗说在临前讲到他们不要淫乱，不要犯罪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你们岂不知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吗？有圣灵居住在你们其中吗？这是一个，就是圣灵居住在我们其中。那另外一个境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门徒讲了一大段的独白的话，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他要钉死十字架，他就要死了，要离开门徒了，门徒当然伤心了，他就跟他们讲说，我去，天父会在我的名里赐宝贵师来，就是圣灵，圣灵就宝贵师英文名也叫Paraclete 或者 Comforter， 就安慰师，就圣灵来。他说这个那个时候虽然旧约圣灵有在人外面冲击人，比如说旧约中有那个参孙被圣灵冲击啊，就大有能力啊，一个驴腮骨就杀死成千上万人，把那个腓力士人呢、或者圣灵冲击大卫，大卫就有能力啊，圣灵冲击这个扫罗，扫罗就变了一个人呢。所以他旧约也有圣灵在外面临到一个人啊，比如先知，我们的地方教会的翻成申言者，在旧约中的先知也好，或者申言者也好，他圣灵在外面临到他能为神说话呀、还把圣经写出来、甚至我们讲假先知巴兰，外邦的先知迦兰，巴兰还能说出主的预言的话语啊，预言的有一星从犹大而出啊， 那都是神的灵在外面，旧约中临到人里面，他就会有一个能力。但是在旧约中，神也预言说，我有一天，我要给以色列人立新约，我把他们的实心变成肉心，我们要把我的律法放到他里面，这意思也是预言，旧约中也预言说，有一天圣灵要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讲的意思说，我走了，你们不要伤心，因为我必须走，圣灵才能来，这也是个奥秘。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走了，圣灵才能来？那有人说是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一个圣别的器皿之后，圣灵才能住在我们里面，可能是这个原因。这也是个奥秘，就是主耶稣说他必须走，他必须上十字架，圣灵才能来。门徒不是很难受吗？主耶稣要走了，所以门徒也说，也门徒也说这个这个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别难过，因为我走是为了你们好，因为只有我走了呢，圣灵才能来，圣灵来了才能教导你很多的事情，你们现在不明白。大概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现在与你们同在，因为你里面神的圣灵没有住在你们里面，你们没有这智慧启示的灵，所以呢，你们不能理解我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读四福音书的时候，看到那些门徒们，包括彼得犯那些错误，都很幼稚的错误。我们在新约中看他们犯错误很幼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所以看似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他主耶稣就安慰他们说，我走了之后，圣灵要来，要来了之后呢，他要从我听的宣誓给你们，我是从父听，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圣灵来了也不是宣誓自己，就是来是宣誓我的话。这个回头我就引起不同的解释的，我们回头再提。就是这个这样的这个争议在这里的时候。就主耶稣说圣灵必须来，然后在约翰福音其他的经节讲了圣灵来了，它有一些功能，提醒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帮助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啊，明白神的话语啊，圣灵来了，这个为罪、为义、为审判，让这个世人知罪自责啊，这圣灵来了，让人感觉自己有罪啊，悔改啊，这个做我们的生命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主耶稣应许的。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在约翰福音20章就向门徒显现，然后就应验了他这个应许，然后对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就是你们接受圣灵，因此圣灵就进到这个门徒的里面，就将他们重生了，他们就成了基督徒了。”他们成了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人，但是这个并没有完，主耶稣还对他们应许说，在钉死十字架之前，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钉死复活之后，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等候，不要去别的地方，然后等候呢，从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这样浇灌在你们身上，所以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故事，就这是圣灵的浇灌，就是从这里来的。《使徒行传》一章讲到门徒就遵从主耶稣的教导，在那等候，等候的时候，这个圣灵就像舌头像火焰一样浇灌下来，他们就开始接受了圣灵充满，就会讲方言。然后这个方言呢，就会让很多犹太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明白，所以他这里就是圣灵的浇灌的开始。当然，还不光是这一个主的应许，主另外一个应许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当施浸者约翰给主耶稣来开路的时候，施浸者约翰就对人宣告说。我今天让你们在水里施浸，但是我之后来了一位，就是指耶稣基督， 会将你们浸在圣灵与火里。所以呢，不光是主耶稣自己死前叮嘱门徒要到耶路撒冷等候天父，接受圣灵的浇灌，然后呢，这个这个约翰呢，也施浸约翰呢也这样预言说，我只是把你浸在水里，那主耶稣呢，他是把你浸在圣灵与火里，所以呢。基本上就这是关于圣灵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讲的是受圣灵，是接受耶稣做生命，然后使徒行传一章呢讲的是接受圣灵的浇灌，充满呢就是作为能力。我在读这个生命课程，他讲圣灵的充满和生命的充溢的时候，我带一些弟兄姊妹读地方教会的生命课程的时候，我就这么解释。生命的充满，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就好像篮球打气一样，你里面必须有气，它才能拍起来。圣灵的浇灌就好像外面的拍球一样，你虽然它里面有气了，你不拍它，它还是在那躺着，不会自己跳起来。所以你越拍它，能力越大呢，那这个球就弹得越高。但是呢，如果你里面不充满，里面没有圣灵的充满，它再拍的使劲呢，它如果漏气了，它没有里面没有圣灵，没有充满，所以它是也是跳不高的，跳不起来。所以它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呢，虽然是就是这就是施浸的约翰讲了两条线，一条线就是我把你们浸在水里，这就通常指水浸。水浸呢，就指现在我们基督徒的就都受浸。没有多少接触过我们讲的圣灵的浇灌和圣灵充满这个主题，但是你知道是水浸，就信主得救了，我们把你浸在水里，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浸在圣灵与火里，就是你怎么经历浸在圣灵与火里的经历。所以呢，很多的门徒呢，不光我们现在，连这个在使徒行传保罗那个时代，他也是门徒，也不见得都经历了这两步，就是与使经使者约翰所讲的两步。所以到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那个亚波罗就是只听过约翰的经，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为什么亚波罗受到影响，他只知道约翰的经，他也只传讲约翰的经。因此呢，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是使徒行传十九章记载，就是碰到他去哥林多的人，保罗到以弗所碰到一些门徒，就问他们，你们受浸受了什么，受了圣灵没有，就用现在的灵恩派的话和我们现在讲那个圣灵浇灌的话，就你们受了圣灵浇灌没有啊，什么叫圣灵浇灌，说因为我们别人都我们都讲过很多，既然就晚在我们中间得救的也没接触过地方教会，也没接触过灵恩派，所以你可能对这个背景的了解都不是很多，我忘记了我们有没有带你接受圣灵的充满。反正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做了很多次这样的活动，包括学习说方言啊，学习发预言啊，彼此这个感动发预言，都不记得有没有带你，但是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讲的，有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受圣灵没有，你受圣灵浇灌没有，那些人说什么叫圣灵浇灌，听圣灵我听说的没有，那你们受什么浸，他们就说我们受的约翰的浸，约翰浸就是受水浸就得救了，但是他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的浇灌，也没有圣灵的充满，然后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然后呢就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又有十二个人，这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六至七节。所以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充满或圣灵的洗。但是呢，使徒时代过去之后，很多的神迹奇事啊都少了，再加上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天主教的黑暗时期啊，或者很多，特别是马丁路德改教以来反对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实行啊迷信啊，因此呢慢慢就发展出 cessationalism， 就是神迹停止论啊，方言啊，停止论啊，这些圣灵的浇灌慢慢也都失传了。就教会很多 多数的福音派的教会就不接受圣灵的浇灌，也不接受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洗。就好像这里的约翰，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中碰到这些只受过约翰的浸的人一样的经历，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受圣灵的浇灌，那受圣灵的充满的经历。那为什么要受圣灵的浇灌？为什么要受圣灵的充满呢？是因为我们要当然一方面是得着从神来的能力，就是首先你要有渴慕神，这是第一的，就是说人家上讲说当然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好像是很难懂，也不知道怎么获得。但是呢，他也有一个人讲说，你寻求就会得着，然后你真的是渴慕，你饥渴，神一定会引领你认识什么是圣灵的浸和圣灵的浇灌。我那个时候就是渴慕、饥渴，但是我自己的见证你们也知道，2002年受浸，04年得着复兴，主向我显现，然后后来就渴慕更多服侍神，但是在过程中发现自己缺少能力，也缺少圣灵的充满，所以因此呢，我就是在寻求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浇灌，因为我已经在地方教会已经得救了，已经受了圣灵了，但我没有灵浸的经历，我也不知道如何得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但是历史上除了《使徒行传》记载的这些人有圣灵的浇灌的经历以外，我们还有讲到福音派里也讲了很多很有名的人物，比如说穆迪。这个是美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布道福音家，他讲他是被圣灵浇灌的时候，圣灵像电流一样，waves of 这个electricity，就像一波一波的电流一样充满了他，然后他就被神的爱充满，以至于他都不能停止，不能受不了了，以至于他祷告神说：“你再不停止，我都受不了了，我没法继续生活了，没法睡觉，没法吃饭。”他就是讲了这样神奇的经历。那在宣教的布道家里面还有一个美国历史上大复兴的一个芬尼，他好像是英国人，我不记得，但是他是在美国的基督教复兴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他的恩高可以说是，在基督教传福音的历史上，没有人能超过他的。他常常到一个城之前，还没进入那个城的时候，那个城整个的城的人就开始流泪悔改、痛哭，就觉得都不能照着旧常的生活，就是说大复兴。他到哪里，当然他背后有很多祷告的团，很多人祷告替他扶持，但是他真的是受了圣灵那个浇灌能力，到一个地方，他到哪个城还没进入那个城之前，那些城的人就感觉到自己是罪恶和悔改。所以这些芬尼的例子啊，穆迪的例子啊，在这基督教的历史上是非常复兴的布道家中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渴慕能够更好的服侍神，我知道神在预备我，再加上我10年不孕的经历，所以我一方面很痛苦，另一方面我知道这神是借着这些环境来成全我，所以我一直对神有个祷告，从2014可能更早，13、14、15那是最挣扎的时候，还有更小的时候，我就每天祷告，我2014年我就跟神说每天祷告。我得着两件事情，我一定要生孩子，第二个一定要得着圣灵的浇灌。但是这个我生孩子的事情不用讲了，但圣灵的浇灌我有两个难处。一个难处呢，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在地方教会里，就是福音派教会里，他有一些他对圣灵的浇灌不认识，所以他有一些教导的限制我的思维。他这些教导是什么呢？李长寿弟兄的教导，他说他过去看到过灵恩派追求圣灵的浇灌啊，等候啊，等候很久啊，然后讲方言啊，他本人也讲过2年的方言，后来放弃了。后来尼德生发电报给他说，基督讲方言吗？他也放弃了。 后来也变得反对灵恩派了，所以他也看到很多人所谓受了圣灵的浇灌的人的例子，灵恩运动的在中国的复兴的例子。但是呢，他也承认，比如说宋尚杰啊，这样被圣灵浇灌之后，虽然讲道有的时候讲的并不准确，但是却蛮有圣灵的能力，但是得救啊。他都观察到这些事情，也肯定他肯定灵恩派是出于神的。但是他发现了灵恩派有个极大的问题，就是过于注重神迹奇事，基督徒生命不长大，然后发预言中有很多假预言，说某年要地震呐、啊，某年这个要大复兴啊，都没有完成，都没有实现。还有灵派的弟兄姊妹企图进到教会里，把教会这地方教会变成灵派啊，特别是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台湾的姊妹是一个灵派的啊，就进到地方教会里，然后企图把弟兄姊妹转到灵恩里去啊，然后后来就得了舌癌，然后就要去世了。他的门徒呢就发预言说他3日之后要复活，最后也没有复活，就死掉了。所以那时候很多教会的人，就地方教会的人。因为他们讲的很那个有神奇事，有神医治祷告，所以很多人就被吸引了。但是因为这些事情，最后证明是虚假，所以就是教会就对他们就失望了，就因此地方教会对他们的立场就变得负面了，加上很多人为了逼迫人讲方言而强迫人讲方言，看到灵恩派很多人属肉体的情形。他不是不承认灵恩派也是有出于神的复兴的一面，他承认，但是他出于这个他观察他们这个肉体和不成熟的一面，因此就变得反对过分追求神迹奇事，因为里面很多假的，以及反对方言，也不主张弟兄姊妹寻求圣灵的祭，然后李长寿在这个生命课程他就教导说。他说：“我们一次，在受浸那一刻，一次永远，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受了圣灵的浇灌。那意思，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支取，就可以获得。但是这语言不详，我就不知道怎么才能得到圣灵的浇灌。我根本不知道。我第一个，我没有，目的的被电流一股一股电流充满了经历。你既然他这描绘了他这样被圣灵浇灌的经历是这么样。”我也没有分离那样的能力，因为我，渴慕能生孩子能突破，渴慕既然我灵里知道神在预备我，渴慕也能得到能力，能够突破，能够将来能够更好的服侍神，更有能力。但是我都做不到，所以我做不到。但是我做到一点就是渴慕，我常常祷告的时候，我每天祷告，中午出去祷告，坐火车回来祷告。我常常祷告，我求神医治我们，给我们一个孩子之外，然后常常祷告圣灵充满我。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那个火车站下车，我反正下车走到车上没那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我就会一直大声的呼求圣灵充满我，充满我。但是这渴慕是有的，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经历圣灵的充满。直到2015年。这个我参加了这个 Global Awakening 他们一个特会，他们那个是个灵恩派的新灵恩派的 Charismatic 特会，他们的特会上，这个弟兄们也按手也好，或者没有直接按手到我们里面，但是圣灵在那运行，把很多人就浇灌在圣灵里。就好像这个《使徒行传》19章的保罗的经历，他一按手，圣灵就浇灌下来，跟发预言，就是这个说方言。那我看到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个服侍的人祷告的时候，好多人就倒地，被圣灵充满，有人讲胡话，有人笑，有的人讲方言。我真是亲眼看见有人一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但是我从来没有。那样的经历，但是我也第一次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圣灵的浇灌，就是两个弟兄， 为我祷告的时候，他们一祷告，圣灵降下来，浇灌我，因为我是渴慕，我去一直追求很久了。他们俩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在我们三个人身上。那我不能站立，退后几十步，他们两个人都不能站立，扶着我也退后几十步，最后我们摔倒在椅子上。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发语言，但是给我祷告的一个弟兄给我发了语言，让我大吃一惊，讲到神对我将来的计划，神要怎么使用我，以及神给我的预备等等等等，这都是十分神奇的经历。那有了这次经历之后，我在这之前，我已其实一定程度上我已经突破了，我也讲方言了，也受了一定的圣灵的浇灌。因为有一次我极艰难的时候，我祷告神，神如果不在加利给我的时候，我都不能，可能要失败了。结果我在火车边走的时候，我经历的圣灵从头到脚，像一股电流一样浇灌了我，我就得着一个扩大的度量，饶恕了一些不能饶恕的事情，我就被经历一次小小的充满。啊，这第二次充满的时候，我发现是比较大的一次充满。除了别人对我发预言之外，慢慢我的一些的恩赐，有一些开启出来，特别是异梦的恩赐啊，我地方教会得救的，我偶尔做梦，不知道从来不做异梦，偶尔做过一两次异梦，但是很少。但是2015年之后，我开始基本上每天晚上就是有异梦啊，当然仇敌也有攻击，这是没错的。我对灵界的认识和看见也变多了。我以前感觉不到邪灵的存在。我讲了一个例子，我在洛杉矶生活了好几年，我都没有感觉。但是后来我去已经先知恩赐开启之后，我到洛杉矶参加特会，哎，我怎么忽然感觉到想骂人？我从来不去骂那些脏话。后来我才知道，哦，是空中的邪灵，我感觉到了。就是当然我在异梦中我也看见天使啊。看见邪灵的攻击啊，以前都，比如说，白天了，晚上也做梦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灵界的事物，也感觉不到灵界的事物，所以他这是一个，因为我在地方教会接受的帮助，就是好像开启了一个教师的恩赐啊，喜欢读主的话，注意有的时候借着我们的分享，能分享主的话语的亮光，但是没有先知恩赐这方面的亮光。当然，主也在异梦中对我说：“赐给我医治的恩赐。”我们的很有限，没有祷告让几个人得医治，但是这都是我受了圣灵这第二次浇灌，真的浇这次比较大的浇灌之前，我从来没经历的这些恩赐，异梦、异象、医治的，或者说是对灵界的感知能力，那比如说辨别诸灵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恩赐，就是没有这些恩赐。我经历圣灵浇灌之后，因为我天生有怯懦的一面，有胆怯的一面，但是我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不能说完全脱离恐惧，但是我觉得神医治了很多，我脱离了很多过去的恐惧、软弱，我里面刚强壮胆，所以这个也是圣灵浇灌的一个结果，比以前更刚强壮胆，也。比以前更有一些智慧，除此之外，当然我也讲方言，方言也突破了，我就常常用方言祷告，与神沟通。我也分享过很多，在听神的声音之上，也比以前进步了。好像不仅方法加多了，而且这个清晰度也加多了，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回顾就是说，所以为什么福音派的人他这个不敢追求圣灵的充满，或者说不追，或者说不追求呢？有很多的误区。第一个就是有些人说，我们已经一次这个基督身体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他们经历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了。现在我们不需要再追求第二次的经历， 这是我的经历证明说，是的，我们集体可能是经历了，但是每个个人还是要经历圣灵的浇灌。你经历了圣灵的浇灌，它有很多的彰显，我想过电啊，或者各样的恩赐啊，不能站立啊，这都是外面的彰显。恩赐里面的这些很多不同的彰显，方言，这都是不同的彰显。但是，我可以说，它这是一个第二次的经历，不是说我们得救之后每个人就自动有，而是我们必须寻求，而且寻求渴慕祷告神，就会赐给我们这个第二次的经历。首先他是赐给渴慕的人的，第二呢，他是有很多的实际的具体的难处难阻需要去解决的，那我们不可能一一的都谈这个。第三个呢，就很多人他是出于恐惧，没有信心。他说啊，那我如果是福音派的人常常讲，如果像圣灵敞开，我邪灵进来了怎么办？所以他这个我也是常常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也是恐惧，我祷告怎么都得不着啊，一直得不着，几年都得不着，没有经历。后来慢慢读路加福音11章的时候得而感动，他那人就说，他说你们求一个。你们一如果给人要一个鸡蛋，跟你父亲要一个鸡蛋，他会给你石头吗？你要鱼，他会给你蛇吗？你要面包，他会给你蝎子吗？不会的，地上的父亲都是如此。如果你们这是路加福音11章，如果你们祷告天父赐给你们圣灵，他一定会赐给你们，因为你们地上的父尚且如此，天上的父更是如此。我一直读这段，我就得着信心。哇，原来这么简单！只要我求父赐给我圣灵，我就得着。因为什么？我就不要担心邪灵，因为我求父，父不会给我蝎子，蝎子是邪灵。我求鸡蛋，他不会给我石头；我求面包，他不会给我蝎子，不会给我这石头，不会，他不会给我的，不会。是因为撒旦惧怕我们得着圣灵的充满，所以在教会散布各样的谣言，让我们。不敢追求，不肯追求，不去追求，再加上利用恐惧把人限制。等我克服了这个恐惧之后，我发现就这么简单。只要我们信，我祈求，我现在向天父祈求，求主耶稣在，因为是天父赐来的圣灵，但是主耶稣是施浸者，主耶稣的名里进我们的圣灵里，我只要在主耶稣的名里祷告天父。求圣灵浇灌我，我就一定得着。后来我就得到这个突破。我就其实，在我去2015年参加他们特会之前，我已经受了圣灵浇灌，但是那个程度不同，我也突破。讲方言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受了圣灵浇灌，你就可以讲方言。讲方言不是说，你闭着嘴，圣灵把你的嘴撬开，强迫你讲出来。或者完全把你控制，不是，而是圣灵给你发表，你嘴讲。所以我在这个讲方言的时候也是痛苦，一直打电话求问人家那些讲执事，说我如何讲方言。他说我带你讲，我第一次讲，我讲难受死了。他就哒哒哒哒讲起来，我说我根本无法跟着你，我跟不出来。他叫我跟着他模仿，我跟不出来。所以我之后我就一直去祷告，一直去信心突破。大概就是别人就讲了一个，就是说你口开出来就好像水龙头开出来一样，它开始它就会慢慢滴水，因为这个水龙头锈了很久了，它滴水它滴脏水，让它滴乱滴，滴然后一直滴，一直水一直冲着冲着就取出来干净的水，哦，我就得着启示，我就跑到 DC 这个公园里，我就对着大树乱讲，想起什么gibberish，就是说。胡乱八糟的就讲，我就放开一切，反正在公园，我就在讲，乌巴拉撒达，就是我都不知道讲什么，我就讲，连续好多天就去，一讲了几个小时，我在一个一至少一个小时2小时，我就在那就是瞎讲乱讲，想起什么只要不是人的语言，不是英语，不是中文，就乱讲，我讲着讲着讲着。里面活水的浆就出来了，哎，我就慢慢讲，哎，好像现在在我现在讲这个，就不是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那些胡言乱语，而是真的灵里感觉是 是一个方言，是一个或者是神的祷告的语言，或者是一个天使的语言，或者是个语言，虽然不是不一定是人的语言，但我就神，我就得着信心，我就得着我的方言了，所以我就哎去突破之后，我还因为我曾经打电话跟很多执事，比如一个叫 Derek Prince 的夜光明弟兄的执事，他们就是灵派很有名的一个执事，他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中文叫夜光明，很有影响力，我就打电话跟他们执事多次打电话，寻求了他们的帮助。等我方言突破之后，然后呢，我又打电话，他们回电话给我了。我说我在等待你们期间的帮助的时候，我已经突破了。但是我突破了，但是我还是不确定我讲的是不是真正的方言。那个老姊妹说，她说你讲吧，你讲讲我听听我就知道了。她说我搞这行搞了好多年了，我就讲了两回吧，基督知道他说试试没问题，你得着了。所以他这个无论是圣灵的浸，无论是方言，他最后到一个点就是他是个信心的突破。你要相信，天父赐给你圣灵，你就得着。第二个呢，还有人的配合，你人的主动，人的寻求，一定要开口讲。你讲了之后，就跟我们初信得救的时候，觉得基督徒自己受尽还羞愧，不愿意跟别人讲。讲方言的时候也这个感觉，刚开始讲方言的时候觉得丢人不得了，觉得不像是方言，这都是撒旦给我们的欺骗，拦阻我们最宝贵的两个经历。他所以在灵恩派里，他叫第二次的祝福，第二次的祝福就是 second blessing。这个一个基督徒受了灵浸之后，那他得到的丰富，我虽然不能和我们得的救恩相比，但是是在我们得的救恩之外最好最好的东西。这个人实在是会很蒙福。所以呢，约翰威斯里的门徒，这个他们的门徒们，在美国有很多的，就是我现在神学院就是联合神学院就是卫理会的，约翰威斯理会的，他们有很多的支派。但是他们里面又有一个支派就叫 Holiness Movement， 圣洁运动，他们就感觉到教会软弱，不够刚强，所以他们就去追求第二次的突破。这是约翰威斯理也教导的，就是我们不仅得救了，我们还要得胜。地方教会也教导得救和得胜，所以约翰威斯理的一些信徒，就 Holiness Movement 圣洁运动的人，在追求得胜的时候，他们就不自然的经历了圣灵的浇灌，这些人有些人就开始讲方言啊，这个灵恩运动，就从这里，现代的灵恩运动就从这里开始，大概从100多年前开始。那当然了，我们地方教会深受影响的约翰达密的普利茅斯弟兄会运动，那更早，再早1800年，这个现代灵恩1900年，那1820年的时候，那在弟兄会普利茅斯弟兄会他们的聚会里，就有 Edward Irvin 他们那派，也就是有灵恩运动的萌芽，他们也讲方言，也发预言，但是呢，因为不成熟，有很多的假预言，有很多的这个肉体的事情，还有 Edward Irvin 讲了很多一些异端的真理，因此呢，约翰达密呢就把这个萌芽掐死了。但是在1900年的时候，现代灵恩的运动又兴起之后，这个圣灵的浇灌和方言就成了他们里面一个极有争议和有推动力的一个主题。那我们简单解说，现在据说大概福音派有5到6亿信徒，那灵恩派据说也有6亿到8亿信徒，所以100年间灵恩运动的成长是超越空前的，成长是极大的。但是在灵恩运动中还是有很多的不成熟啊，不够圣洁，不够追求主的话，所以这就是主带领我的道路，希望把我在地方教会的学习的如何追求圣灵的里面的充满，生命的丰富，主化的根基，生命的长大，圣灵的果子，和到灵恩派学习的如何去追求恩赐，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能力， 这个这个圣灵外面的感鬼内心灵的医治，把我这个人内内外外都能做成一个圣洁又有能力的人。这就是我这个项目它的这个初衷，也是神在异梦中向我显明说两张合的一个会合。那神也引领我做这个博士论文，做到这一步。所以因为我如果将来许可的话，我自己录音这边，别人我都会剪掉，也或许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就说我最后真的是讲了40多分钟，我真的还是希望来最后总结几句话，就是什么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就是我们圣灵的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得救之后有一次第二次的极其丰富的一个经历。它不仅让我们外面得着能力，这是很多的人对它的误解，而是让我们得着里面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基督徒也会被鬼附的，比如我有很多的恐惧，过去心灵的伤害都没有在地方教会，虽然我自己只有生命，但也没有完全得到了医治，在那释放。但是在灵受了圣灵浇灌之后，我有很多鬼附的情形啊。那很多地福音派教练承认鬼附的都不承认，认为基督徒怎么会被鬼附？但是我们里面，心灵里虽然被圣灵住在里面，但是很多地方没有圣别的地方，仇敌还会有空间、有地位在我们里面。比如恐惧，这就是个邪灵。我常常恐惧以前，但是神就会借着圣灵浇灌之后，帮助我得了 deliverance。很多家族的邪灵、恐惧的邪灵，它有些是我的罪造成的，有些是先祖的罪，有些是中国几千年的罪。所以我在异梦里会碰见这些邪灵不同的攻击啊，神就让我们征战，有的时候失败，有的时候得胜，但是整个长期来讲，圣灵的浇灌帮助我脱离了很多邪灵的霸占，我甚至以前都没意识到，心灵的医治从我里面也加了一个我，让我们能生命更能够突破。我光在地方教会追求生命的时候，有些点是属于邪灵霸占的点，心灵伤害的点，我们没法通过只是背诵十字架来得的医治，还需要赶鬼施工得医治。所以他圣灵的浇灌还有在我里面的生命上又帮我突破，外面会得到一些恩赐和能力，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绝不是像很多福音派弟兄认为的哈，圣灵的浇灌只是外面追求咋咋呼呼的能力啊，假性的他们，因为有些预言中有错误啊，或者是神迹其实用假的，医治中有假的，就是假的，就因噎废食，完全否认这些真理。所以我认为圣灵的浇灌是基督徒得救之后是第二次祝福，你受了圣灵浇灌，你整个基督徒生活会发生本质的改变。第二个呢，我们要克服一切的恐惧，我们的信心求天父必得的，不要怕邪灵来搅扰我们，因为神不会赐给我们蝎子和蛇的。第三个，我们要认识这些具体的难处，去克服它，所以去克服这些具体的难处。讲方言是一种彰显，我们也可以讲，也不要因为方言而半跌。很多人一讲一提方言就反对他，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说，他受了圣灵浇灌之后，的确会帮助我们与灵界的这个连接更紧密。就是我受浸得救之后，很多灵界的事我并不那么清楚，但是呢，好像我受灵浸之后，就是与灵界的交通和连接更敏锐、更畅通，因此呢，我听到神的声音的清晰度和次数频繁也频数也加多了。因此呢，所谓我们所谓地方教会讲申言，我们下星期会讲， foretelling 为主说话，但是灵恩派讲预言，foretelling 发预言，他灵恩派不讲你，不仅仅是发预言，预言将来的事情，而且是说从神听着神起的声音，从神听着，听着神说话，这个在福音派里很多人虽然有内里的感动啊，但是对于听神的声音，通过异梦异象啊，或者说这种神的这样的灵界的事情，感知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呢，在这我觉得受了圣灵的浇灌之后，对于我听圣灵的声音帮助很大。然后既然我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圣向我说话了，然后我通过文章把它写出来，或者我在聚会中分享出来，这就自然就是一个预言，发预言，就是 prophesy。不仅仅是预言将来的事情，然后我这个发预言呢，在这个保罗的意思里就是讲，他是为了建造、安慰、鼓励。当然我也有讲错的时候，我也在学习中，比如我们老师提醒了，不要发预言讲孩子的事情啊，不要讲结婚的事情啊，不要预言日子啊，这都是常常犯的错误。当然我也有，有的时候没有遵从，也犯了错误。但是我们在学习中，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回到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圣灵的浇灌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然后呢，这个也会自然就会帮助我们申言或者发语言。我这部分讲完了，我谢谢大家，你花那么多时间听。我知道很多人听过，但这个是之后其他人都会有帮助。
我有一个问题啊，总经理。
啊，你讲。
您得着今天所有一切都是源于一颗渴慕的心，但这个渴慕的心好像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
那就是对，这个就不勉强嘛，所以就是为什么他就是设计为第二次的应许，不是第二次的祝福，不是说每人自动得着的，因为他就是为了渴慕的人预备的。那你不渴慕的话，那我开始也不渴慕啊，人家就祷，人家有人就教导，那地方教会教导就是你祷告神赐给你一个渴慕的心。那当然，我也开始不渴慕，是神在2004年特会的时候，神向我显现一次，我就变了。
对，所以就是您这个渴慕的心，是不是因为是神的先主动，因为神先显现嘛？
是神也主动，就是我本身很属肉体的嘛。我得救之后，我是感恩神，我也得救了，但是我也在教会也不追求了。前两年，2002年、2004年得救。也祷告，也读经，就是普通追求吧，也不追求的。但是去2004年参加新世纪特会的时候，我就听见一个人做见证，说那个人2003年去新世纪发生改变，尔版一个弟兄大改变，整个变了一个人，我里面就感动，然后立刻圣灵就在我里面说，就是属于听圣灵的声音比较，就在接受你这个灵圣灵的浇灌之前。这个接受就是内里的圣灵内里的声音，就是 inner voice，就是很强的一个声音，他不是听得见的，但是里面很感动的声音。他说你也要去，你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2004年，所以我就听从了这个声音。2004年，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就请假一周就去了。结果在那周里就遇见主，主就向我显现。我在个异梦，不是大家要我奉献，我不肯奉献吗？主晚上就一个晚上，一个人来和另外一个人夺我的心，就夺的心脏都痛。最后一个人立大赢了，那肯定是主和撒旦在夺我的心嘛。第二天我就奉献，奉献之后我回去就改变了，弟兄姊妹就觉得太吃惊了，这个人怎么远了点儿上的？现在的遇上的热心追求主，他是神一个，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是我不能否认神的主宰。神的主宰是很重要，神，而且旧约的确告诉我们嘛，君王的心在神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回转，然后只有神能可以改变人心，人改变不了人心。就我们在地方教会得救的人也讲，太太改变了 现象，先生改变了太太，父亲改变了儿，改变父母改变不了儿女，儿女也改变不了父母，最后只有神能改变一个人，所以神可以改变人心。那我的经历是我没有先追求，第一个我没想着得救，第二个我也没想着这么服侍，也没想着爱主，都也是神的主宰。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回答你了吗？
回答了。
别人我们管不到啊，但是我的经历就走到现在，最后这。那你是，这你说万有，但没有的不知道。我前几天跟我太太讲，不管怎么样，神有托付在我们身上。我说我感恩神，我因为我各方面也不出色，神能看得起我，主耶稣托付给我，我说我就要忠心到底，因为我感恩神的拣选，神的信任。这是非常宝贵，所以我要忠心到底，我要不负一切代价完成神给我的呼召。
我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平衡你在追求主过程中受圣灵的浸之后那些邪灵的攻击？怎么平衡这个信心和这个害怕的？
这个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那个受共产那个红色教育讲的，有毛主席说：“战争能学会战争，游泳能学会游泳。”你怎么胜过邪灵呢？你怎么能辨别邪灵呢？它都是一次一次的攻击，一次一次的征战，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软弱，一次一次这中间又有神的显现。有一次十几个邪灵攻击我，然后圣灵也在里面显现，对我说：“你看他们的脸，你下次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是。”邪灵呢，还是邪灵化妆的人？因为邪灵常常化妆的人，所以这灵界的人物常常是无脸的，常常不让你看见他的脸。神主耶稣有的圣灵常常向我显现，也是看不到他的脸。但是你会根据他同在啊，平安吗？平安就是地方教会叫光亮饱和安啊，还是软黑空闷苦啊？还有属灵日记啊，记载啊，等时间过了再观察。中国一个中国老太太老老向我显现，我也不知道她是邪灵还是圣灵还是主啊。结果2017年最后一天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来带我上天堂。我回顾我的属灵日记来看，我跟她征战了很久，拒绝了很久，因为我不知道她是谁。因为之前也有邪灵要来带我，我都跟她征战，要掐我，掐死我什么的，都有这种经历。但是这个我如果是出于主的。比如他能征服你，我后来就被征服了，被带到天堂，飞了很久，然后到天堂上，有见主就显现回来。但这我有了这个经历之后，我再把过去我记日记里梦记下来这个老太太显现的经历，我都仔细再看一看。哦，这都是主的化妆，主常常化妆，化妆我同学呀、啊，化妆那邪灵也化妆，所以就只有在，毛主席说的，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游泳中学会游泳。你没有不喝水的，你学游泳不喝水。你在接触灵界的时候，神开了你灵界的时候，你能感知到神，感知到圣灵天使的活动，邪灵的攻击也会加多，或者你也更多能感知到，这是不可避免。所以第一福音派的那个说法也是对的，就像小河马过河一样啊，你淹死了怎么办？它是对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对灵界的事物不够认识，他不够有主的话的保守，或者没有主的足够的保守，他会走偏的。因为很多人被邪灵骗，我听过很多这种见证。有个人来体的时候带你天堂啊，他就去了就是去带到二层天里面撒旦假冒的地方，这种很多人就被骗了。他是有的，那唯一的就是说你还是心，你要是向着神单纯的。就那个人我讲的人被骗了，是因为他就是未得的能力，或者是为有些人太渴慕做先知的未得的信息，他就被带到二层天啊，给他一些假的他就信了，他为的是这个。如果你的心是对的，我为了得着神，虽然有的时候邪灵使徒来欺骗你，但是第一个神会保守你，不会允许这个你被骗。第二个呢，神也会慢慢帮助你，赐给你智慧，启示给你来辨别的。就很多人被骗的人 还不光是说你接触灵界的事儿没有经验被骗，还是他们的心出了问题。因为很多人他并不是寻求神自己，他是寻求信息，他要得到能力，真正要得到能力。我当然寻求能力，但我开始是寻求神的心开始的，所以神也保守我。但我不是说没有人学习，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失败，很多很多的。像那个，有一个弟兄，在埃及时代，那个叫我忘了叫什么了，圣安东尼呀、啊，他在沙漠里什么，他在修炼修道院。修炼很多邪灵向他显现攻击他，最后他得胜，又得到能力，医治能力恩赐。我没有他那个能力现在，但是我可以说也的确经历了很多邪灵各种的攻击。所以他这种 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避免。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就说我自己吧，我可能就是害怕这种邪灵的攻击，就是有一种心理，就是保守心理，那我就不去碰触这个圣灵，那可能跟主的关系不那么近，但也不会给邪灵机会，就是很保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这是可以理解的状态。就很多福音派的很多福音派的信徒就是这样。
对，
但是我听到别人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接触灵界的时候，接触灵界的时候就可能被邪灵欺骗，那我们不接触灵界的时候，不像灵界社会敞开着，我们常常会被撒旦借着我们的心思欺骗，心思和虚假的教训，宗教的灵。
即使你不受圣灵的禁令，还是会被。
对，
因为撒旦也是邪灵的一种，对吧？
就是我们讲福音派的教会容易偏向律法主义啊，有些人一些教训啊，心思啊，就把人就欺骗了，就把你陷阱住了。
所以如果想更好的。就是躲避这种撒旦的欺骗，还是要受圣灵的
禁，对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受圣灵的禁，一方面他圣灵在你里面会赐给你辨别的能力。
那怎么样才是一种最安全的方法呀？
这个最安全的就是打仗一样，你没有说躲在哪个战壕里不跑，他就炸弹就不掉哪里。最安全的是第一个爱主，全心全意爱主，爱你的神并爱灵神如同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信心，无论是对神都是信心，你要信靠，就是这里说明你里面还有恐惧，对神的信心胜过这些对不起，对神的信要胜过对邪灵的恐惧。你都怕恐惧都已经占据，就是很多福音派弟兄们的教导就说啊，就邪灵来怎么办？恐惧占据了你的心，不是出于神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将惧怕去除。所以有这些难处，有这些恐惧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跟神更好的祷告，然后呢，更好的祷告，然后从神。让我们得着信心，除去恐惧的过程，我是很多的恐惧出去。你不要怕，只要信。任何的恐惧都不是出于神的，无论人的恐惧，或者对邪灵的恐惧，这说到底是相当可笑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践踏蛇和蝎子，我们恐惧他，他们恐惧我们，他就是。骗我们，我们不应该恐惧他们，完全我们是被骗了才会恐惧邪灵。
因为有时候会在梦里边会被邪灵攻击，因为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
对，我有经历过无数次，但是他这个过程中，那总是我们里面有软弱，邪灵攻击，所以你就是要继续祷告神，更多的充满他攻击你那点，总是我们里面有软弱。我要再向主悔改，就再挖深一点，我把它当做一个更加与神进步的机会，因为总是我里面有漏洞，我才被攻击啊。但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原因，有的就是这个是属于征战的原因，打仗的原因就是仇敌，你没有错，打仇敌也会打你。
谢谢宋主先生。
宋弟兄，我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我一直都搞不明白，就是说既然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住着，为什么我们还要追求就是说圣灵来外面来浇灌的，这到底是什么关系？那我们不是说叫在我们里面住着的把它放出来，就这怎么说这个关系我实在是搞不懂。
我可以这么讲吗？比如说如果我在北极洲的时候，南极洲的时候，我只穿一个 T 恤，我是穿着衣服吗？我也穿着衣服，但是我会被冻死。但是如果我穿上一个超厚的羽绒服，我就不但不会冻死，我还会很暖和。
嗯，
这是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我最近听一个开的客人讲，他说但圣灵有很多的层次，那个就是他讲的就是圣灵很多 layer， 很多层次。他这个解释的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他说不管圣灵，就是他说神为什么可以无处不在呢？因为神有很多的 layer， 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他每一层他可以无数层 无穷层，所以他可以无处不在。他说不仅神有很多 layer， 我们人也有很多 layer， 我们有灵魂体，我们魂里和灵里，我常常在异梦里被主可能神秘人带到中国去传福音啊，中东啊，各地啊都去啊。那我人在睡觉，但是他是讲我魂的一个层次，一个 layer 被带到那里去。那圣经中还有那个腓力被身体的提走，所以他这个并不是不符合圣经的，就是说我只能说他是圣灵的一个 layer， 基本的 layer 给你放在里面，就我们叫涂层也好，它是油涂了你一层，或者涂油也好，圣灵是油，我们得救了，圣灵涂了我们一层，在我们心里涂了一层，除去了我们污秽良心，然后涂了一层油了。可是你要被油浸满，里面流出油来，这就是圣灵浇灌一次，就要圣灵再帮你上了浇油。我不知道这些理解怎么样，就是我们它是两次的经历。
明白。
之前没有跟你详细这么讲过，这个讲了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的？
谢谢宋弟兄。对，我今天听了，对，的确以前好像是没有，我以前就是听你偶尔会讲，但是今天好像是更系统一些。谢谢。
有什么新的感动吗？或者有问题分享一下？
我的问题就是现在就是 Deep 那个福音教会的话主要讲生命的成长对吧？
嗯，
那我就说这个其实在主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追求，包括追求生命上的成长，包括追求圣灵的进、
嗯、
包括能够这个包括在这个灵恩派里面这种圣灵的能力，就是就有很多的这个选择对吧？
对。
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们在不同的成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那宋弟兄你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很特殊的，因为你在地方教会很多年了，在生命上的成长就是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学习，所以生命成长上已经有很多的收获。那现在转过来学习灵恩派的这个圣灵的这些东西，那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能够辨别这个邪灵，也我觉得也应该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原来在福音派的
受益地方教会的帮助。
对、
嗯、
那就是说比如说对于地方教会出来的人，但是学习的生命功课还不够完备的情况下，那你对这样背景的人有什么建议？比如说这时候学习灵恩派的东西需要注意什么？
所以我的态度就是一定要并重嘛，就一定要一边注重神的话，一边注重生命的成长，一边追求灵恩嘛。它是应该是并重，同时就是说带领的人必须同时两方面都有经验，一直同时并重才不会走偏嘛。那你在传统福音派里面，因为他不敢追求灵恩，他就长期不追求之后，他就会就有点死沉了嘛，窒息了嘛，圣灵没有机会，在他们里面运行，借着他们
教会的观。那美国现在教会观景，我的感觉就是， 地方教会或者福音教会，他们对灵恩比较抵触。那灵恩教会他们也对于这个福音派的这个了解并不多。那你刚才说需要这个两边都要并重，那本身在美国这个教会的光景下面，这个教会的带头人同时两边都有了解的，那其实很少，对吧？
所以对呀，所以你这个，这就是神现在做的工，在我身上做的工作，以及我们借这个博士项目，做的预备，以及这是将来神的工作，因为神不是在主耶稣像异梦中要显现，说两条河流会给我，所以他这只是刚开始，所以他基本来讲就是说，从2015年到2021年6年的灵恩派的接触中。的确是看到很多乱象，生命不成熟、幼稚。这不光是灵恩派啊，福音派，美国福音派很多福音派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不见得生命成熟，对吧？他不是说灵恩派就一定生命不成熟，因为灵恩派也有很多爱德，但是基本上来讲，都生命又成熟，又埋有圣灵的果子，又埋有恩赐的，总是少数，很少在教基督身体里是凤毛麟角。所以呢，那你就没有这样的因为我们失去很久了，所以我相信主给我的托付，或者向我显现他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如此。但是我们都不够了，无论我们在生命活柱上、圣灵的果子上都不够，我们在这个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能力上、恩赐上也都不够。所以你到什么时候充满了，里面生命长大了足够。我才能去追求圣灵恩赐呢？没有啊，我到死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活出主的爱来。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过程。但只不过现在呢，一派呢就是只追求主化，只追求生命，他慢慢他就缺少圣灵的能力，就死沉。他主的话就现在自居。那另外灵恩教会呢，他就是太注重恩赐。太注重圣灵，他再极端的一个地步就是，有些人为寻求信息而为出名，为寻求信息就被邪灵欺骗，这我的确见了。或者说他道德出问题，那不是说福音派的教会就没有道德出问题，都有。那在灵恩派里，恩赐比较显明的人，能力比较显明的人，他们受邪灵的攻击更大。第二个呢，他们出名，电视上的，所以他们显得就是。灵派的人，这个就所有追求恩赐的人，这个得性淫乱的，或者说钱财或者各方面犯罪的人，好像很媒体上常常见到更多一样。他不是更多，第一个他受攻击更大，因为他接触灵界；第二个呢，他在媒体上他影响大，他就显得多。那这福音派的他福音派的弟兄们，他常常说：“哦，我就不接触这些，不接触这些邪灵，就通过另外一些东西，不是淫乱的灵，淫乱灵常常攻击这些追求恩赐的，就是宗教的灵，常常攻击这些在传统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怕这个怕那个，啊，不敢得罪人，不敢得罪传统，等等等等等等，最后又把他们限制住。所以他就是仇敌两个伎俩，就是对这一派的人，就一直吓唬他们。”恐惧他，你得吓唬他，你再接着邪灵邪灵了啊！你得吓唬他们，就不敢动。另外一个人呢，挑动他们的肉体，挑动他们的肉体，还让他追求恩赐，让他这样就女的去引诱他犯罪，让他前几天犯罪，他就这样。就是鲁迅说的，一个是捧杀，一个是骂杀，一个是骂就吓住，一个是捧。所以他基本上仇敌是两个伎俩。那我们针对仇敌两个伎俩，就只能是说。生命上积极追求，然后恩赐上也积极追求，基督的身体上都不成熟，那我们我也不成熟，我们都不成熟，那你有什么办法？只有说我们尽力追求，你要向彼此学习呀、啊。你比如说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肯谦卑下来，听我讲讲我的经历，讲讲我在灵派怎么祝福了我，打破这个观念，打破这个恐惧。神在异梦托了给我托了很多异梦，地方教会有一天会去接受圣灵。我在异梦中看到这些讲员都在讲我讲的这些题目，多次几十个异梦。所以他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应许的话，地方教会和福音派的教会的人打破这个恐惧之后，他就可以从向灵派学习， 另一派呢，如果也打破对这个福音教会的偏见，注重生命的去学习生命，他们也是也会有进步。所以我现在就极力向福音派的人传讲灵派的真理，也向灵派的人传讲这个我在地方教会学习的如何在生命上长大的一些功课。所以 我尽自己的一份力嘛。我不知道我回答你的问题没有，能不能？
有，回答得很好。那我还接着这个问题，就是
嗯，
灵的攻击，这点我有困惑。我是觉得不管受圣灵浸与否，作为基督徒 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会经历邪灵的攻击。我觉得邪灵不可能，我个人感觉邪灵不会因为你受了灵浸而没有受灵浸就不攻击你。我觉得就是他们都会进行攻击，但是受了圣灵的浸之后，我的感觉是你多了一个武器能够去辨别这个邪灵。我是这样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我同意这一方面，另一方面受了灵浸之后可能对某些人频率也会加多了，或者说你感知的频率加多，因为你以前不感知嘛，因为不开始给你。
我觉得就是说它是客观存在的，
对，
比如说撒旦他或者是这环境这个世界他都会不断的试用你。其实人每天都在犯错，犯错其实不就是这个邪灵或者是不属就属肉体的东西在霸占着我们吗？这不是，我个人感觉是一回事。那就像以前我们感觉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少，现在发生很多，可能不因为是以前发生少，而是因为以前新闻媒体没有报道，所以说我们发现的不多。但是呢，同样可能我们现在也在实时的被属灵邪灵攻击，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属神的事情，都在做，这是一个进行时。但是这个只是说让我们铺路了，同时也多了一个去辨别它的能力。
对，那个叶光明弟兄就特别讲说，圣灵的浇灌的一个最大的彰显，而不是方言，不是恩赐，而是 trouble。 他的确是受了圣灵浇灌之后会激起仇敌的嫉妒，他是会攻击的。但是像刚才讲的，那我们还有你虽然的攻击加多了，但你武器辨别能力神的加力也加多了。道高一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你没说圣灵进之前，基督徒撒旦那些基督徒的主要的攻击主要是欺骗，骗着你往沟里走就好了，他何必要攻击你。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常常欺骗我们，又环境中诱骗我们，我们不够辨别，然后就被心思世界扭着走。然后等到你不跟踪他的时候，他也会对。所以我们
对一个小你刚才说那个福音教会对灵恩教会的这个就是抵触你讲我听得你讲的挺清楚，但另外一部分灵恩教会对这个福音教会它的抵触主要是什么呢？他
对你问问题问满了吗？
对，就是说就是说像你说的福音教会就是像只有生命课程，但是灵恩教派就是没有完全没有这个生命课程吗？
就灵恩教会本身他认为他叫 full gospel 全备福音，所以他认为他既讲生命也讲灵恩。我刚才讲灵恩教会的起源，现在灵恩教会的起源于约翰威斯理教会后面一个支派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他们本身是追求圣洁开始才得到这个第二次祝福。但是仇敌对灵运动的攻击就是让这些人偏离了，只追求恩赐。所以现在就灵运动给人普遍的印象就是只追求恩赐，不追求生命。因为我最近写了一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福音教会不谈天使，灵恩教会特别喜欢谈天使。为什么？因为很多有先知恩赐的人，他看见天使。我以前也没有看见过，我现在也，我说我灵里白天啊，肉眼都没有看见过，但我忆梦里常年梦见，就是接触灵界事后之后，或者有一点恩赐之后，就会让人兴奋，兴奋就会一直讲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就再加上有些恩赐，有群众的欢迎啊，有带来荣誉啊，带来名声啊， 带来金钱啊，它就是就会浮躁。它既然它本身灵运动的起源是起源于追求圣洁生命，但是呢，它现在灵运动100年来已经偏离到，不是很追求生命。所以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的编辑，英文编辑就是完全在灵运动中得救的。所以我就讲了说，这个我们追求生命啊，灵运动不追求生命。他说你这个讲话不对，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追求生命？所以你这讲话会冒犯很多人，建议我改，我就改成说，我说灵运动虽然以圣洁，从圣洁运动起源，追求生命的丰富和起源，但是呢，它如今已经偏离了，不以它当年的起源为著称了，而是以追求神迹奇事为主。说到底，就是说这样讲的是非常委婉，因为他们根子是追求生命啊，就是第二次的祝福，但是呢，走偏了。他现在啊，这个讲的比较好，是我们是走偏了，我们是不够追求生命，但是你，他们，我接触灵运动这5、6年期间，发现灵运动里面爱主的弟兄姊妹疯狂了，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好多这个做传教士的，我就我这个编辑也是在巴西传教士给妓女传福音的，她是个女的姊妹，他们的奉献真的是让人敬佩。现在可以说，在世界各地好多传福音的，很多时候都是灵恩派的。不知名的这些小子，他们，我了解的时候，真的让我们敬佩。很多人对他们有误会，以为他们都是一些神的汉子，中国人讲的，就是哈拉稀里咕噜讲方言，然后天天招摇撞骗、假医治、假预言，不是这样。很多基督徒是默默无闻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多国家是这个开荒传福音。他这个姊妹。怎么去摸着妓女的心呢？就用先知的恩赐教导这些小组的人，就能够说出知识的言语，就是说你心里的隐情，他就能通过这个先知的恩赐说出来，让这些妓女流泪哭泣悔改。你这个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你这个他没有不使用这个先知恩赐，他这个没办法，他们主要是用先知性的恩赐在巴西传福音。祷告之后，神就给他一个感动，说你是你过去一个亲戚，或者过去一个什么事情，就告诉一件只有神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就说：“哦，原来真的有神，神还爱我。”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去传福音。你没有这个恩赐，你跑到巴西跟妓女传福音，那难唱价的，很难的。我不知道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没有？
啊，有回答，谢谢。
因为我们没有谈论很多个人的事情，有个人的事情我会剪掉，但是我相信这些，当然我的信息我们真的以后会祝福很多人。我们这个小组讨论这几个问题都基本上都讨论了，我每天学到什么新，学到什么新的了，有什么改变啊，什么角度的改变，然后你相信哪些这个过去的观念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如何应用这些改变？那我们就最后每个人讲一个问题，第3个问题吧。就说有没有什么观念，过去你认为我讲这之前，你觉得我们这次讲了之后你改变了错误了？每人讲一两句，我们就祷告结束了。我这也算是一个做这其他的，大家也每次分享了一点。你看什么？有没有说过去什么不了解的，或者观念一两句话就可以。
对，我过去我就是也就是跟刚才那问题相关，就是过去我一直也一直以为这个灵恩教派就是完全不注重生命。刚才你给我解释了，我觉得现在的话，感觉如果是真正的灵恩运动里面的人，应该是还是对生命课程还是很重视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讲，灵恩现在的理解哈，灵恩教运动好像是跟福音教派一个往上再走一步的一个结果。
那个刚刚分享的，就是说无论是不是受圣灵的激，都会有心灵的攻击。这个挺点醒我的。而且 可能就是我们受圣灵的浸以后，只是邪灵的攻击，我们会感知的更灵敏一些。
对，
那如果不受圣灵的浸，同也是受邪灵的攻击，只是我们的可能反应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灵敏。那如果因为感受不到这种灵敏，反而也不会懂得保护我们自己。然后就是受圣灵的浸，就是不是保护我们，更保护我们吧。就是不要害怕。
对，阿门。
我就觉得今天我还是从就是跟宋金兄刚才就提问，也是觉得汇流的重要性。我觉得通过今天能够对现在整个可能不代表所有的教会吧，但是至少我的感觉有福音和灵恩两个教派大的，但两个都有自己的这个侧重的地方。那可能这个画面更清晰的就是宋弟兄说的可能需要汇流，那因为本身这两个教派他们自己存在的问题，所以也带回来了教会一些宗教的灵的产生，也带回了一些教会的光景。那我觉得神的复兴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汇流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握这个大的这个图片，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对于整个神在这个地上经营发展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确实需要对于福音和灵恩都要有追求，这可能是神的呼召吧。我觉得我的感动是这个。
阿门。
我过去大家都知道我是福音派的背景，也知道我过去的经验就是知道就是福音派的，你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是很对灵恩非常的抗拒，就是说也原因也就是也就是说宋弟兄提到的就是怕这个会众就是说被像灵界敞开，你的灵界敏感的话怕这个被什么邪灵啊什么什么的。今天我前段时间吧，或者说今天我你说很多就是说并不是，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当然是确实是灵恩派，灵恩的教会，灵恩运动的教会，他比较追求恩赐一点，对生命可能是说比较不偏重，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这就不是来自神的，就是说福音派不能带着偏见，灵恩派也不能带着偏见。我觉得这个圣灵真的是。我们是需要追求圣灵的，我们也是作为得救的神的儿女，也是要追求恩赐的。就好像宋弟兄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向神向父求，父不会给我们这些不好的东西给我们。然而我们是自己觉得害怕，那实际上这个罪在我，就是说我们要反省自己。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灵恩运动的和这个福音的都要。就是要汇流，就是说这真的是我是常想，这真的是现阶段就是我们需要这个追求，就是说就需要寻求的这种东西。不能说你们那太灵恩了，咋地就不好，那灵恩派就说你们就没有恩赐都不好，都有缺点。但是我们需要真的是要得到全辈的福音和这个生命的成长，我觉得挺好的。感谢主。
阿们，我们祷告嘛，因为我今天我也没有预备，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而是感觉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我觉得以后这个可能会祝福很多人。我们祷告，阿爸父啊，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里，我们祷告祈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开启将来很多人听到这个信息的心，让他们能够除去他们里面一切的恐惧，要信靠阿爸天父，祈求他赐给我们圣灵，他不会赐给我们邪灵、蝎子、蛇的。然后也求你赐福给小子这个博士的作业，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能够顺利完成接下来其他另外五周的功课。也祝福感谢参与的每个弟兄姊妹，求你在灵魂、身体、家庭、事业都给他们加添心力，祝福把他们的家人，都替他们没有得救的家人祷告 都去纪念他们在这里的服侍，请你访问他们的家人，给他们家人预备各样的机会，让他们每一个家人都能得救。阿门，
阿门，
赞美主，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主能够加力给宋弟兄，保守他这个课程的完成，也把这个荣耀归于你，成为福音传播的一个途径。也求主保守教会的弟兄姊妹，让大家都能够更多的向你敞开，除去眼前的帕子，转向你，得着你的福音，得着你的平安和喜乐。感谢赞美主。
阿门，
阿门。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啊，祝福大家这个7月4号独立日快乐啊！我们下周六再见啊！我还有5周，已经完成5分之1了，谢谢啊，非常
谢谢。